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一路上开车来到这里，今天是特别享受的一个早上，看见这两旁的枫树，这个颜色变得这么美，好像就开在一幅图画的当中。感谢主，常常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来欣赏他创造的美。我记得在90年之后，这个因为种种的原因呢，有很多这个华人，不论是从国内，不论是从香港，不论是从台湾，都来到了美国。因此呢，在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呢，就看到一会儿又搬了一家华人进到我们的社区，一会儿又搬了一家华人进到我们的社区。这个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感受到，这些来到这里的人呢，他们在这里寻找，他们在这里工作，他们在这里忙碌，可是呢，他们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方向。因此教会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呢，教会就做了一个调整。我们的牧师就跟我们讲说，既然有这么多中国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也许神让我们看见了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的牧师就召集了教会的同工们，就跟着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意向，说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要积极的来传福音。我想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嘛，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还要积极的来传福音呢？牧师接着就说，我们在传福音之前，我们需要来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认识这福音的内容，也帮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怎么样做见证。大家听了心里头都同声的说阿们，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装备，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帮助。那更重要的是呢，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所以长子们跟着牧师在这样策划之下，大家就向教会呢的弟兄姐妹就发出了邀请，也发出了一份这个所谓的 survey， 邀请弟兄姐妹来参与这个训练，也问问看大家在传福音上面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很奇妙的，这份邀请函发出去，这一份survey 发出去，收回来之后呢，我们算一算，在200多个人的教会里头，你知道有几个人愿意接受这样子的训练吗？没有关系，你们讲吧，你们想想看，用比例来讲好了，你觉得应该有多少？ 15% 哇，那就表示说200多人的教会里头要100多个人，对不对？我感谢主，你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呀。因为你看重主的事，我告诉你们有多少好不好？有 less than 10%， 只有 less than 10% 的人愿意被装备。那在这一份 survey 的里头，同时也就问到说，弟兄姐妹觉得说传福音的难处是什么？其中归纳了有好几项的理由。第一项，弟兄姐妹常说的，传福音是教会牧师跟长职的事情。第二项，传福音因为我没有恩赐，所以我就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教会是恩赐搭配。第三项，传福音我怕被拒绝，所以呢，我就不愿意踏出这一步。当我们在综合在看到这一份 survey 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我们领受了神恩典的人，为什么我们得着福音好处的人，我们却没有办法把这个福音的好处带给我们周遭的人？这是一个myth， 这是一个很难令我们去想象的事情。但是更难令我们去想象的事情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事情只是教会长职同工的事情。特别有人讲到，这神使用保罗嘛，神使用巴拿巴嘛，神使用格里汉嘛，神使用唐崇荣牧师嘛，神使用这些会讲的人，这更是一个 miss to us。当然传福音我们是需要去讲这真理，但是传福音里头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福音是一个见证，是一个 testimony。 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基督的死的以及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再来给我们生命所带来的变化。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福音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一个信息，而不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而已。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却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呢？认为说传福音只是教会牧长的事情，认为传福音只是那些名嘴那些大牌的事情，因为他们会讲。你知道吗？办一个布道会，根据统计而言，这个一个人得救，你知道要花多少的钱在这样子的一个施工上？办一次的布道会，他们算了一算，从这花费的角度而言，办一次布道会，一个人得救大概要花到500到1000块美金。贵不贵？贵哦。那这样子的话，教会一年可以大概只办一次布道会就已经差不多了哈，这所有的经费。但是你要知道，办布道会我们邀请人来到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你邀请不到的，对不对？是的，他们不愿意来到教会里头。那所以传福音更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走出去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对不对？绝对是的，他就是你们福音的对象嘛。有多少人曾经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亲朋好友在那里祷告呢？有多少人对这些人心里头有这样子的负担，说我要把我所得到福音的好处能够跟他们分享，让他们认识这个救恩的宝贵呢？因为福音不只是一个道理，不只是一个认知，而是一个生命的信息。很多年前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跟人家辩论圣经中的真理。圣经中的真理，圣经中所记载的事情，假如说我们真正仔细的来看的话，我们仔细的来讲，我们很容易把基督徒，不论是基督徒或者是牧师，这些所谓的对圣经很熟悉的人就辩倒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在我辩倒这么多人之后，我发觉说我没有办法否认的，就是看到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我的另外一半比我早2年信主，在这早2年信主的过程里头呢，他在我们家的日子呢也是过得不是很舒服啊，因为他身边有一个对他很 picky 的老公，常常呢跟他讲，哦，你是基督徒你还这样子做吗？哦，你是基督徒难道你就不能多洗一点碗吗？哦，你是基督徒，你圣经不是这样讲吗？说做妻子的要顺服先生吗？所以我就常常把那个重轭放在他的身上啊，他每次哦气得牙痒痒的。但是呢，他又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很多的时候话讲到一半，事做到一半，就这样子把话给这样子就给吞回去了。其实在我的心里头，我是带着一个虽然有点说是挑剔，但是我心里头在想说，你告诉我你是基督徒，你告诉我说耶稣来了是让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就要看看在你的身上，你的生命到底有多丰盛。你既然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你既然愿意遵守这个圣经的教导，那我就来问你，那你这些事情你能做吗？我继续问他，我说你知道吗，有一天我们在那里争吵，在为了事情在争执，我呢因为在慕道班在教会也这样子混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虽然没有相信，但是我也听过牧师讲的道，有些事情呢我也就牢记在心里头。所以当我们在争执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还没有死透了。所以你还在那跟我一直在那回嘴，在那，当然我是占他的便宜嘛，当然我是在欺负他嘛，因为圣经说一粒麦子若不死了，掉在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土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嘛。所以我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不信主？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死透。哇，这顶帽子大不大？大哦。我今天想起来我都觉得很惭愧，不过那个时候我的 point of view， 我的观点跟现今我的观点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在他的身上这两年的过程中，他真的是活得蛮辛苦的。我相信神也借着我来告诉他说，信仰不只是一个知识，而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就发觉说，在亲朋好友当中，这个传福音呢，真的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因为那不是一个知识，不是说你知道了多少，当然知道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更重要的是你活出来了多少。那最后为什么会我到最后这个也不再辩论了，也不再跟着牧师大眼瞪小眼讲的让他每次下不了台，为什么？我为什么最后信了耶稣？当然在我的寻求的过程中，我是有很多的在知识性上的一些不了解，一些难题，慢慢的在查经聚会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身边的那一位，我真正看到了他生命的改变。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性情比较急躁的人。性情比较急躁的人呢，他就会很多事情呢，他就会抓在手上，觉得非常的忧虑，为这些事情。那一忧虑呢，晚上睡觉就睡不好。我们同睡在一张床上，他睡不好，我也睡不好啊。他翻身，我就跟着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呢？”这是他的个性。我们结婚多年来，我就一直尝试着告诉他说，哎呀不要担心嘛，我这个人是比较后知后觉的人，所以天塌下来我说还有那个比我高的人去顶着嘛，担心这些事情，担心这些事情不会解决这些事情。我就常常用我的道理来尝试着来说服他，告诉他说你不要担心。你觉得这样讲有没有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些道理，对不对？哪有一个人喜欢担心的？没有嘛。但是我不想担心，是不是就表示说我不会担心呢？这可是两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我就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个性，这样子的一个性情要更改的话，是很不容易啊。中国人有一句古话说，江山易改，接下来是什么？本性难移，对不对？所以他这种忧虑的个性，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头也是产生了很多的摩擦。因为很多事情我觉得不需要担心的，他一担心我就不快乐嘛。所以呢，我就在这件事情上，我就看到神在他身上对他生命的锤炼，跟着他生命的改变。当他信主之后，在我们这剧烈的交战之中，他就学习了一件事情，学习了祷告。祷告呢，就让他慢慢的把心里头的忧愁，把心里头的烦恼，把心里头的老公对他的不公平，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交托给这一位上帝。 我以前不相信这些事情，我说你讲嘛，没有关系，你尽管去讲嘛。因为在我的里头，我认为说，上帝又看不见谁怕谁啊。但是每天生活中你要面对的是我，对不对？所以我就逐渐的发觉说，哎，他是不一样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争执也越来越少了，他心中的那个焦虑也越来越少了。我从那个时候，当我的眼睛被这样开启的时候，我心里头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说这是真的吗？当我心里头有这样子的想法，说这是真的吗，我就更加的用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来对待他，我要看看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不过感谢主，感谢主，他为了主的缘故把这些事情都默默的扛下来。所以在我们，在我信主之前，我心中感觉到在他的身上我所看见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生命的更新而变化。他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他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一个家庭主妇，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就是这样子。但是上帝就用了他，用了他的生命来成为一篇信息。这个信息对谁说？这信息当然是对我说了。所以不是我们有多会讲，不是我们有多会说，知识绝对有它的重要性，但是把这个知识成为生命活出来，这是一个见证。那今天我们读的这篇，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奈利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神是不是只用那些名嘴呢？神是不是只用那些有恩赐的人呢？在这里哪一个是名嘴？在这里哪一个是有恩赐的？保罗在这当中吗？巴拿巴在这当中吗？神用了这些无名的英雄来成为他自己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也都可以成为神用来向世人说，像我们身边那一半说，你看到吗？他的生命在我的手中变得如此的丰富，这个丰富的生命的本质就成了一篇美好的信息。人要看的是什么？人要看的不是我们会多会说多会讲，假如要会说要会讲的话，我们就到 Washington DC 去了。你看看那些参与政治的人，他们的口中所说的话，他们有多会说？他们可以把死人讲成活人。你要不要听的是这个吗？当然不是。那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的是神在人身上的作为，把人的生命更新而变化，这是我们要看的。所以我们的信仰的本质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被更新，我们生命被更新，我们生命的变化就是向人传讲的一个最有力的信息。当我们跟人家讲耶稣，讲圣经中的耶稣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中的耶稣有多重要。所以我再问各位第二位，这个传福音做见证是不是一定要属灵年纪很久的人才能做这事情呢？不用。你知道这些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头，他们这些人信主的年岁有多少？想想看，这是一个数学问题。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大概是在哪一年？ 大概是在45、46年。我们今天讲到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经文，他们保罗还没有开始第一次的布道旅行。从耶稣基督的死到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这中间有多少年的时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估计这一群人信主的年岁呢，大概是在5年到10年之间。好，我们当中信主超过5年到10年的有几位啊？一位都没有吗？很多嘛，对不对？我相信你们都是传福音的人嘛，对不对？都是常常用你们的生活来见证主的道的人嘛。你看看他们这么年轻，所以传福音做见证，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信主了多少年，我一定要圣经读过多少遍，而是说我的生命中经过主耶稣救恩的更新，经过福音的更新，我生命产生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认知，传福音做见证不是只是大牌或名嘴或有恩赐的人，传福音做见证不是因为说不是只有那些信主超过5年10年以上的人，传福音做见证是每一个人的本分，每一位属神人的本分。神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成为一篇美好的信息，来带领人来相信他，来认识他。那这些英雄呢，有什么美好的特质呢？既然我们讲到传福音做见证，这些英雄们有什么美好的特质？你们觉得一个传福音的人应该有什么特质？他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头，当然不是了，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吧。我觉得我们从圣经中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呢？第一个，他是一个被爱也是懂得爱的人。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我每个人都有缺点，对不对？我每个人都有缺点，我身上有很多的缺点。我结婚之后，我结婚以前我以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完美的人，我结婚之后我的太太就毫不留情地告诉我我身上有多少的缺点。所以有一天我就跟她讲，我说感谢主，你看上帝连我这样有缺点的人，这么多缺点的人他都爱我，所以呢你更应该没有条件地来爱我。当然我也是这样子对他说了，我说我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所以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零缺点我才爱你，这是一个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学习。所以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愿意乐意做见证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懂得爱的人。因为人只有被爱了以后，他的内心的深处才会真正有那种满足感，因为他被接纳。这个世界所接纳的跟着主耶稣所接纳的是不一样的。这世界哪些人被接纳？世界上被接纳的人是有钱的，有权的，有势的，然后有知识的人，就是所谓的 1% or 2% 这些人口，所谓的这些 top layer 的人。但是主耶稣的爱不是这样子，主耶稣的爱是给每一位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去接受它。所以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这些无名英雄，他们有个特质，就是他们是一群被爱的人，也是一群懂得爱的人。第二个，福音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福音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些人的生命里头有什么？他有一个盼望，有盼望就有喜乐。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有今生活到90、100、110、120， 我们的盼望不但是今生，而且在永恒。你知道现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生活的这么痛苦吗？不是因为他没有钱，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没有了盼望。当人什么都有了以后，你知道他心中的感受是什么吗？有人这样子形容，有人形容呢，人生就像一个钟摆，摆到左边叫做绝望，摆到右边呢叫做失望。人就在失望跟绝望的当中，在那左摇右晃，但这不是描述基督徒的人生。为什么摆到这边叫做失望呢？因为我想得的我得不到，我心中就满了失望。那摆到另外一边叫绝望呢？因为我想要的我都有了，那我还有什么好努力的目标呢？但是一个属主的人，一个被福音所得着的人，他心里头一定有一个这样子的永恒的盼望在里头。那这个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是那永恒更美的家乡。这个盼望是什么？因为主既然如此的爱了我，我今天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带到我周遭的，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这是他的盼望，好让这些人也能够从我的身上得着，一起得着这福音的好处。第三个，你觉得这群人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他除了是一个被爱的人，除了是一个懂得爱的人，他除了是一个有盼望，有盼望就会带来喜乐，第三个他还会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他是一个给予的人。因为福音的本质是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里头，这个倾倒的本身就是一个给予的生命。圣经中讲了一句话，我思想了很久，我也尝试着去从这实际上来领会。圣经中讲说，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写照。因为耶稣，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把这样子丰富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他岂不将万事白白的都给了我们吗？所以你看我们拥有的是多么的丰富，我们比我们想象中丰富多了吧。所以当我们里头有这样子的丰富，我们里头有这样子的喜乐，我们里头有这样子的盼望，我们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被爱，你说我们会不会去给予呢？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就推动我们，我们看到贫穷的，我们就很愿意打开我们的口袋，或者是打开我们的这个 checkbook 来帮助这些人。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周遭里头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不会这么的吝啬，来把我们的时间抓得紧紧的，我们不会只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我们会愿意这样跨出这么一步，把我们的生命上的福分也带给了别人。所以这个是一个英雄的画像。我也深深的相信，在各位的心里头，在各位的生命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因为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有这样子的特质，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凡事盼望，我们凡事相信。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诸般的困难之中，我们心中仍有那喜乐。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人生永远不会有绝望。你们同意吗？我就常常在反省我自己的人生。我不是一个很在物质上，我不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啊，我不是出生在一个丰富的家庭，我也不是出生，我的目前的家庭，我觉得上帝给我的恩典已经够了。但是每年我们坐在那里，我们在数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我们愿意奉献，但是我们的生活上没有任何的缺乏， 我不知道怎么过的，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家中不是我管账嘛，所以我不烦恼这些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看到有很多福音的事工，他们需要经费的时候，我们两个会坐在那里一起祷告。我们说，主啊，既然有这样子的需要在那里，你既然感动了我们的心，我们就愿意把这个钱奉献出去。我们的奉献越多，神的恩典也越多。我不是说神以金钱的方式来回馈我们，当然有的时候有，但是神在我们的家庭里头，你看到没有，当孩子们都一切挪挪不生病，都一切正常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想象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当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没有受到亏损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想象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把这整个事情我们来看，我们回过头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发觉说神真的是恩待了我们。当我们越多愿意给予的时候，我们就越多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英雄的画像实际上是非常简单，是一个生命的特质。这个生命的特质是在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们身上都有的。我真是盼望这个教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特质能够把你们的生命好好的呈现在这世人的面前。你知道吗，在这个周遭的里头，有多少人还没有听见福音，有多少人他们的灵魂还需要拯救的。你们想到说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神要用你们这些人在这个地方为他做见证，把人带来，带到他的面前来领受这个救恩。所以不要辜负了，这是你们最美好的时机。第四点，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们是一个掌握时机的人，他们是一群受逼迫的人。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他们就一路走到Cyprus， 走到居比路斯，走到安提阿，你认为说他们是生活在一种非常安逸的当中吗？他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安逸的当中，他们到那里去，他们就向人传讲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他们抓住了每一个的机会。在我们的周遭里头，有很多人跟我们擦身而过，我们是否也能够抓住这样子的机会来向他们见证传讲耶稣基督的名呢？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原来这不是一个知识，这是一个生命的 presentation。 爱是一个生命，被爱接纳爱也是一个生命，喜乐是一个生命，盼望是一个生命，活出来的见证更是一个生命。所以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呢？是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所以不是只是大牌的事，不是只是那些有恩赐人的事，不是只是教会牧师长职的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可以成为一篇美好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们，把握这个机会，把握我们在世的年岁，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上帝在永恒中都纪念我们。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做见证的时候，在这传福音，我们心里头，我们还是需要对一些事情有正确的认识。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传福音做见证的这个使命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章讲到，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 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的人生必定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感。这样子的使命会推动我们，这样子的生命会让我们愿意去来承受这个使命。第二，福音是神的大能，既然是神的大能，神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你信吗？你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吗？既然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就不是靠我们的一张嘴，对不对？神的大能在哪个时候可以被显明出来呢？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的里头可以被显明出来。讲一个故事，在有一个很富有的教会里头，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在这教会中服侍了，参与这个教会多年。他是一个嘴巴不大会说话的人，讲起话来呢，有很多的时候还是在那里结结巴巴的。但是呢，他看到他们教会里头有很多这个宣教的，有很多做见证传福音的人，他心里头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渴望。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我也愿意去传福音，可是呢，我是一个口不能言的人，我讲起话来结结巴巴。他跟主祷告了以后呢，主呢就把一个负担就放在他的心里头。这负担是什么？他们教会里头啊，有一位慕道的朋友，这位慕道的朋友呢，在这个社会上呢，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又很有钱的人。那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很会跟人家辩论的人。主把这个人的这个负，把这个人得救的负担就放在这个不大会讲话的这位弟兄的心里头。哎呀，他每次看到这个人，他心里头就好想跟他讲说，跟他讲这个福音，跟他讲耶稣基督。但是由于他不是一个会讲话的人，他心里头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起口。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很困扰着他。他就在那里跟着上帝祷告，他说，主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圣灵就引导他，那你就为他祷告嘛。他就在祷告中，他就常常纪念这一位这个富有的人。有一天呢，他就鼓足了勇气，他说，今天呢，我一定要去跟他传福音。哇，不但去呢，还要到这个人家去。当他有这样子的心智，他那天真的他就开着车子到那里去。可是那天呢，下着雪，视线也不是很良好。他一出门的时候，他心里头呢就在那里七上八下，他的思想，他灵魂深处呢就在闹革命。他说，你看，我今天要去传这个福音，跟他讲耶稣基督做见证，天上就下着大雪，这是不是上帝告诉我说今天这个不适合，不应该去？你知道他心里头的挣扎。我们有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在对一些事情的解读嘛，对不对？但是他想说，我既然已经祷告了这么久，我就应该去。所以他还是开着车子，硬着头皮就到了这个富有人家去。你知道这富有的人家哈，我看我一路上开来的时候，他庭院深深深几许啊，那前面有个大门，然后呢，大门的后面呢，这是他们的豪宅。所以他到了那里呢，他就想说，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我要不要下车？我要不要按这个门铃？所以呢，他就鼓足了勇气下了车，按了这个门铃。按了门铃的同时呢，他说他心里头就在想说，假如这个人不来开门的话，就是上帝说今天我不应该来这个地方，所以我回去，我下次再来。你看他心里头真的是一直在那里在征战，一路上他就在那思想里头，他就一直在那闹革命。但是很奇妙的，他开了门，按了电铃，没有一两分钟，那个富豪呢就从他的这个豪宅里头就走出来呢，他就看到这个人看到那富豪，两个四眼相对。这个弟兄不知道嘴巴里头要说什么话了，他说，我想好的呢，通通在这一刹那之间都忘了。当那个人问他说，你来干什么？ 他看着他那个本来就不大会讲话的那个人，这个时候呢更是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就在这样沉浸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当中，大概有一分钟，他好不容易从他嘴里头冒出了几个字，他说耶稣爱你，这是他所唯一讲的话。讲完了以后整个人就流着眼泪就哭了出来，因为他实在是不知道能够讲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富豪就把他邀到他的房间里头来坐，就跟他讲，就给他倒了一杯茶让他坐下来，他说你有什么话我们慢慢讲。他心里头他口里头所能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爱你，其他的他都没有办法讲。本来就已经不大会讲话的人，在那样子一个紧张的气氛中讲的耶稣爱你都是结结巴巴的，但是这么一句话居然感动了这个富豪的心。这富豪说什么？居然有人在这样下着大雨大雪的晚上跑来我的家里头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耶稣爱我。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不是我们的口才，福音不是我们有多会的辩论，福音不是我们能够说服人家的头脑，福音是耶稣基督的大能。耶稣爱你，耶稣爱我，这是永不能够磨灭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敢出去传福音呢？我自己也知道我们怕被拒绝，其实人不是拒绝我们，人拒绝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们要是深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深信神要拯救这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就会依靠神的大能，不再是我们多么的会讲话。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怕，真的，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神就能够用我们。所以每当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头就真的很被感动，因为我不是一个会讲话的人，我知道这里头的难处是什么，我也不是一个喜欢站在人面前的人，我知道这里头的难处是什么。假如让我有选择的话，我宁愿坐在教会的最后一排，我宁愿进来教会的时候都没有人看见我，我坐在那里，我跟上帝的敬拜，我心里头多么的开心。但是在多年这些年来，我领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我里头有个深深的一个盼望，就是我盼望更多的人能够跟我一样领受上帝的救恩。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就促使了我愿意出来尝试。我也受过，在传福音的当中也受过很多的羞辱，但是我始终告诉我一件事情，人不是拒绝我，人拒绝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每当我在受拒绝的时候，我心里头受到伤，觉得自己的心受到了挫折，受到了伤害，但是上帝的灵就在我的心里头就安慰着我，他说孩子不要怕，起来继续，因为他们拒绝的不是你，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生命中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有这样子的一个热忱。既然福音是神的大能，既然福音是神的使命，那我们人到底要做什么呢？圣经中记载了一段很美很美的故事，这个事件也是常常对我自己而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想说我不能嘛，所以我就不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人不能的，在神怎么样？在神凡事都能。重点是我们要不要去经历在神的凡事都能呢？你还记得记载在福音书里头，有一次 耶稣在考验他的门徒。坐在这里的这么一群人，大概有五千个人左右，五千个男人，耶稣说把这一群人喂饱吧。门徒们马上讲的一件事情，我身上只有20两银子，20两银子现在又是在荒郊野地，我怎么样去把这五千人喂饱呢？可能吗？你看到我们人第一个所想的事情是什么？我有什么？我能不能？记得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奇妙的话，他说耶稣为了要考验他们。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腓力就到这一群人的当中去找到了一个孩童，他身上有什么？5个饼2条鱼，对不对？他就跟耶稣说，我们这里有5饼2鱼。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情，这孩童有没有把这5饼2鱼拿出来呢？有啊。为什么是一个小孩子呢？很奇妙哦。假使我的话，我就不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说啊，这怎么可能啊？5饼2鱼要把这些人都喂饱啊？哎呀，不可能的事了，拿出来不就浪费了吗？假如5饼2鱼这样一分的话，5000个男人还有这么多的女人，我到底所得的有多少呢？我可能连一口都没有，对不对？要是我就绝对不拿出来。但是你看这小孩子就拿出来了，为什么？有一个单纯的心啊。当他拿出来了以后，这个腓力把这个饼跟着这鱼就交给了谁？就交给了耶稣。那耶稣把这饼把这鱼拿了，祝谢了，拨开了，每个人有没有吃饱？每个人有吃饱，对不对？还有没有剩？你看到没有？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常常看的是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看的是我们没有口才，我们看的是我们对圣经的不熟，我们看的是我们一切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单纯的心，不是你们能，假是你们能的话，你们就不需要我的救恩。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像这小孩子一样，把我们自己摆在耶稣的手中。当我们摆在耶稣的手中，我们被拨开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众人的祝福。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一个教会假如有众多的弟兄姐妹们都愿意把自己放在耶稣的手中，都愿意把自己献上，这必定是一个蒙福又蒙福的教会，因为神能用你们。但今天不是神没有能力，今天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所用的人，虽然上帝用那些有恩赐的人，但是上帝用的人是愿意为他所用的人，愿意摆上自己的人。上帝所用的很多是无名的英雄，在圣经中没有记载，但是在他的生命册上，你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为着耶稣基督的名，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把它写在生命册上。主里的劳苦绝对不会突然的。第二个，让我们大家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看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所信的真道，所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喜乐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懂得爱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是不是一个常常抓住时机的人生？看是不是一个饶恕的人生？因为福音的本质就是使人跟神和好，使人与人之间和好，这是一个生命的特质。弟兄姐妹们，还有在认知的层面， 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福音是神的大门，所以我们所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才干，所以我们不要怕自己的不足，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问我们自己一件事情，你爱耶稣吗？福音不是一个重恶，福音是一个生命的表现。我们的生命就是主所用的一篇信息来向世人传讲。就像当年我信主的时候，主用我身边的那一位他的生命的信息来向我传讲，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盼望在这个教会中，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人来爱耶稣，盼望有更多的人愿意把自己摆在耶稣的手中。我相信不但神要借着你们来祝福这个地方，神也要让你经历他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也让你经历他这五饼二鱼之后他所给你们生命的丰富。我盼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再来到这里跟各位分享信息的时候，我看到这座位有更多的人在这里，更多蒙恩得救的信徒在这里，好不好？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照着我们的本相，你接纳了我们，你将你自己的生命倾倒给我们。因为主你爱我们，你让我们这一群人蒙拣选，蒙赦罪，蒙救恩，好让我们这一群人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施恩的管道。主，帮助这个教会，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他们也愿意起来传扬这个福音。因此孩子为他们祈求，愿你那圣善的道，愿你那圣善的灵藏在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从基督的领受是何等的丰盛，让我们经历我们生命更新变化所带来的喜乐，让我们经历我们不再忧愁的人生。主啊，愿我们真正的成为你的福音的使者，愿我们将你福音带到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以至于有更多的人能够因我们而蒙福。主，我们谢谢你，愿这些无名英雄虽然他们的名字没有在地上被纪念，但是孩子深信在你的生命册里头，每一个人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做的事情，你都丰富的纪念他们。将来在永恒中，你要照着你的信实、慈爱、怜悯来报答他们。主，愿你祝福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报喜讯的教会。感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祷告、感恩、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